信他呢？取之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并一同读第三十六节。来，我们一起读。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
早安。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是就着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内容我们作为讲道的这个材料。今天我所准备的一个很简短大纲式的一个这个讲章，那谈什么？谈信仰。谈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信仰你说这个是好像老生常谈呢？是，谈到信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解说的方式。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到的说，信就是一种看见，是对的，信就是看见嘛，是不是？这个信是心灵里面的看见，在第九章里面也的的确确给了我们这样的一幅图画。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读到过说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来，瞎子的眼睛被打开来是从生理的这个层面呢，他看见了，原来看不见，现在看见了，他对光原来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呢光刺激他的视神经，他就显像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他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看得见，清清楚楚知道外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但是第九章里面还不是单单停留在这种的神迹这一个层面而已，因为他谈到的是什么？他谈到的是瞎子的心灵里面的眼睛也被打开了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也眼睛看得见，可是他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却昏昧黑暗瞎掉了一样，所以才会有最后第九章最后的那几句对话，是不是？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是，难道我们瞎了眼吗他们其实他们真正从他们的口里说出他们在上帝面前所面对的这个判语，上帝真正来，这个福音来是叫人得好处，得生命，得盼望的。但是人如果不要拒绝的话，审判他的就是他们所听过的福音的道那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生命的道，结果呢他们里面昏暗，里面昏昧掉了，眼睛瞎了。所以有的人说信是看见，是吧？信是带给我们呢那种接纳接受，这是马丁路德很喜欢用的这个解说，这也对，信就是接受接待。你知道约翰呢，在约翰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第一章他就曾经讲过了那些信他名的人就是什么人呢？那些接待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上帝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所以信是接纳，是接待，是领受这个上帝带来给了我们宝贝的礼物，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不是好像巧克力盒好像这个某种电动玩具，小孩子最喜欢的这种东西了不是这种东西，也不是什么金什么银什么这个名位这个地位成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说这个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其实就是领受的意思我们得着了，别人把礼物送给我们，我们得着了，是有这个在领受者，在受众的这个位置上，有一点被动的含义。 不是我们主动去抢夺拿这个礼物，是有人把礼物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在领受者的这个地位得着的。那我们的和合本华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有一点像是主动的口吻，凡接待他的，其实啊，它的原来的意思是 receive， 那些领受的人。所以换句话讲，里面是带着有被动口吻的那个含义在里面的啊。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过来哈，就是我们领受者的那些领受的人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那这样的人我们就得着了权柄，因为上帝就把那个权柄，那个 privilege 啊，那种特权，把那种啊能够做上帝，做父上帝儿女的这种特权给了我们。所以信是接纳。马丁路德他对这个的解释呢还更进一步一点，他解释说，我接纳了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上帝悦纳我，接纳了我，虽然我误会，虽然我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虽然我不配，上帝却乐意接纳我。哎呀，这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你接受不接受啊？所以马丁路德是从这个角度啊，是接受的接受，接纳的接纳，接纳了上帝接纳我们的事实啊。所以他的这个解释我觉得是很简洁，但是抓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也有的人把信心把信仰解释成了是好像茅塞顿开了啊，我们顿悟了，恍然大悟了啊！原来呢，里面好像茅草各样的这个杂草把它淹没掉了，塞了一大堆的垃圾，不要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呢，全部清干净，里面真正可以把宝贵的东西储存在里面了。这个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信是一种顿悟，一种这种好像明白了啊，启发了。那这个也是信的一个含义。所以信你要去解说，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这种的一些方式、途径、角度啊。好像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一开头也讲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都是很好很简洁很有力的有关于信的解说啊。那我今天我要用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个实例。这个实在的例子就是这个瞎子，从这个瞎子的身上我们来看信心信仰的一个动性的这个过程，动性的经历啊。其实追根究底啊，你说什么是信仰啊？我们很扼要的啊，很简洁很扼要的，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看待拿撒勒人耶稣，你怎么接待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用这个作为一个判断式判断的依据。你记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耶稣基督带着门徒，那个是在约旦河 的另外一边啊，约旦河的这个东岸的地方那边。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们呢，就在该撒利亚腓利比那个区域里面，他问门徒们几个问题，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他来向门徒们来打听打听啊，你们有没有这个好像去看报纸啊啊，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做一些这种所谓的民意调查啊，看看一般的犹太百姓他们之间在 这个传闻呢，有关于我的新闻，他们怎么认定怎么看我，人说我人子是谁、哦、所以有的人讲耶利米，你可能是耶利米，你可能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里面的那些人物啊，先知啊等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好像传闻，说到了时候他会再来。那也有的人说是那个先知，有的人说是这个啊。那么耶稣基督讲问完了这个之后呢，他转过来问一个真正切入要点，那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你怎么看待拿撒勒人耶稣？信仰追根究底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怎么来认这一位到这世上来。对瞎子来讲，就是你怎么来认识这一位行了这么莫大的工作，何等大的事情做在我身上的这一位，你怎么看他？他到底是谁？我知道，我们要专把信心 faith 当做一个课题来好好研读啊。它里面的材料丰富的不得了的，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啊。为了我要准备这次的讲章呢，我也再去温习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啊，基督教这个要义，基督教信仰要义里面的卷三第二个 chapter 第二章第二的 chapter two。他专讲信心，你知道在约翰加尔文的著作里面，从个别的这个章节来讲，篇幅最长的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信心啊，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约翰加尔文一定讲预定论，一定讲什么，讲那种很神学很艰深很深奥的，不是他所讲的，所花的篇幅最长的排在前面的是信心祷告，很实实在在跟信徒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课题。他也给信心呢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们也要把信心，到底我们所讲的基督徒的信心，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所谈的这个信，它到底是什么啊？里面含有些什么？里面到底它的本质、它的特性，这方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他也给了一个。当然，谈到信心，有好多牵扯到，好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的，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信心，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对象；谈到信心，一定要有个信心信仰的内容。你信什么？你一定要讲得出你信的内容来，你一定要讲得出你信的那个对象啊！这都是跟信心相关的很重要的这些里面的内涵。你把这个挪掉了，你的信心就缺了一角了，就变成残破、残缺不全的了，是不是？那么他对信心加了这个解释啊，其实是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啊来啊。学一下，来学约翰加尔文他给我们他怎么来解释这个。他说信心是什么？基督徒的信心是知道上帝接纳了我们，上帝悦纳我们，上帝也接纳了我们，而这一件事实我们知道。你说这么简单啊、哦？他还有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知道呢，那这个知啊，不要囫囵吞枣的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呢一知半解，朦朦胧胧，模棱两可，有的时候我们呢，你说你知道，好，那请你解说一下，好，糟糕了，我们就闪烁其词啊，就摇摆不定，我们讲不清楚，那个都不算是真正。知道很准确的知，很肯定的知，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啊。做老师的有的时候要考学生也会这样子， 你讲完了之后，你要转过来问学生，那懂了吗？学生很多人都会说懂了。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你讲的时候我就懂了啊，或者是同学们在一起，我就不好意思讲说我不懂啊，那就输给别人了，面子上挂不住了。有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有的孩子就会很诚实的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啊，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样的用一不同的眼光看他，他就会很老老实实讲说我还不懂，我什么地方不懂。那这个老师就要继续的来讲，来讲解这个一样的道理。约翰加尔文说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信心，就是我知道上帝接纳了我，他悦纳我，接纳了我，我知道了。而这个知道呢，一定是要很肯定的，很确切的。有没有把握？有把握的，一个很稳固的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模棱两可的知，不要囫囵吞枣的知，不要一知半解的知，不要没办法再来解说的知啊。别人要叫你，请你再解释一下好了，我们就闪烁其词，摇摆不定，我们就支支吾吾，就讲不出来了，不行。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知道这件事实啊，这一件上帝接纳我们的事情，一定要很肯定的知。那接下来他也要来继续来讲啊。你说你知道，你知道的根据在哪里？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凭空出来，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啊，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不是我自己玄思默想了，我得出一个结论出来的，那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这样的知一定有一个根据，一定有一个这个源头，有一个来源。约翰加尔文说，我们有这样的知道是有根据的，而这个根据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白白的应许啊。圣经上面的确讲到这东西啊，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上帝的救赎白白的，是他为我们预备好给了我们的，而且等于说是施恩在我们的身上给了我们，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白白的应许。哦，上帝为我们做好了，那我们还是要问，上帝做好的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也是很这个合法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是一个是很这个很真实的一个问题。他做好的，他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白白的应许，我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定有一个启示的过程，一定有上帝把他所做好的，把他的恩典要告诉我们。那谁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圣灵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开我们的悟性。所以这个启示是向我们的悟性来的啊。圣经里面我多次喜欢谈这个课题，谈这个词语，就是心窍、心地、心意。圣经里面好多，原来我们的心地昏昧，但是现在呢，要改换我们的心意，要改换一心，是不是？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换。主耶稣教导门徒，开门徒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些字眼呢，心地、心意、心窍，有的时候就翻译成意这个字，有的时候就翻译成心这个字，其实就是指着我们的悟性，指着我们的悟性，我们能够去明白、去领悟、去晓得啊，去恍然大悟的那个功能呢。这个功能很重要的。我们学习什么叫做进步，就是我的悟性呢，在这一个关头呢，被提升了，被打开了，光照进来了。我以前不懂的，以前不会的， 现在我会了，我懂了，这个就是进步了。这个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这个悟性里面，同时呢还打上印。保罗喜欢用这样的字眼 The seal, 的圣灵的印记，有了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哦，所以约翰加尔文的这个给的这个信心的解说很简短啊，我刚刚解说的时候是加进了许许多多解说的字语，其实呢它大概就是两行而已。它的意思就是知道，我们知道上帝悦纳我们，接纳我们。而我为什么知道呢？一定表明了它有一个启示的过程，而且我知道，要知道一个内容，不是我只是凭空讲，我知道我知道，那你知道什么？讲不出来，不行的。你知道，你知道，一定要知道你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给我们的白白的应许，他给我们的白白的救赎。那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透过圣灵启发我们，使我们明白了。所以我这个明白呢，就是一个很肯定的明白，一个肯定的知道，这是约翰加尔文所给的这个定义。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回到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专注在这一个瞎子的身上，你注意看，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像是他面对着耶稣基督所问的一句话，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你说我人子是谁？就从他活生生的例子里面，一步一步让我们来看呢，他的信仰是怎么样被带到一个这个成全的地步，带到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他原先别人问他，他的街坊邻居啊，那些平常熟悉他的，他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因为他眼瞎，但是他的街坊邻居都看过他，也都感到诧异，到底是不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平常坐在那边讨饭的那个生来是瞎眼的我们的这个隔壁的住的这个小愣子啊，这个二狗子，这种我们熟悉的这种街坊邻居的人呢，现在突然看得见了，怎么回事？就来问他。那个时候他所能够讲的，这个瞎子他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医好我。他连耶稣长什么样他都没看到过，因为耶稣吐了唾沫，和了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那个蒙差遣的池子，那个希罗亚的那个池子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隐约是由要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奉差遣的那一位，是父上帝差他到世上来的这一位。那么你到那个池子去一洗，眼睛就打开来了，他看得见了。但是他看见的并不是先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他的跟前了，他所能够知道的是从他耳闻听来的。他说有一个人叫耶稣，在第九章十一节里面，这是他刚刚开始的。好了，这个时候这些街坊邻居知道是在安息日行的，就他们心里面呢纠结的始终是在这个条例上面，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边去。法利赛人就来问他了，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你怎么看得见呢？是谁？为什么在安息日行啊？那这个人呢一定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这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这个争执、质疑、辩论啊。但是这个人怎么讲呢？这个人讲，他说，法利赛人问他说，那你怎么认这个人？你自己认为医好你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里面起了争执吗？有的说不守安息日一定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一定是个罪人，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那也有的人质疑啊，如果是罪人怎么能够行得出这样的神迹来呢？ 啊，大家在那边这个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转过来来问这个瞎子，那你说医好你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说是个先知。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呢，他在这个认识主，认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怎么看待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过程上面呢，留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一条，好像那个走台阶的这个例子，一条路，很鲜明的这一个实际，好像一步一脚印里面踏出来，让我们来看。他讲是个先知。这个时候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心里面就开始作难了啊，他们也感到很困惑。明明的的确确是一桩神迹啊，也有没有可能这个神迹是一个糊弄的，一种这个欺哄的，因为原来并不是瞎眼，装着瞎眼啊，现在呢说被医好了，变成一桩神迹，可能根本不是。所以他们想到了釜底抽薪，去把这个瞎子的父母亲给找来。所以把这个瞎子的父母亲找来说，是不是生下来是瞎眼的？这个父母亲也讲的是实话了，他说他生来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他怎么被医好那我们不知道，那你得去问他们啊，得去问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成年了。当然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这个负责会堂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就他们都惧怕这一些宗教领袖们，他已经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去问他好了啊。他们就来再来问，这第二次的盘问，是不是上一次我跟大家把这一章的分段也稍微交代了一下？所以他第二次的盘问呢，就进到了第三个阶段。前面是说有一个人叫耶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是个先知，你说他到底是谁？他是个先知。第三步呢，这个人开始反击了，这个瞎子啊，被这个好像逼问弄急了，他就来反问这些盘问他的法利赛人。我们相信法利赛人是很有学问，精通摩西的律法，精通摩西的经典，这个是事实。法利赛人、律法师、教法师、宗教领袖，而这一位啊，生来瞎眼的瞎子，你说他受过教吗？没有，他可能耳闻听了很多啊，他听了一定听了很多，来来往往他那讨饭，看不见，看不见的人反而啊，他的那种触觉，他的那种听觉都格外的要灵敏，什么样的东西他都能够听到里面去，什么样的东西他都能够记在他脑筋里面，所以他一定听过很多，没有受过教。但是我们在第九章里面会让我们有另外一种好像开了眼。怎么样开了眼？就是让我们来比对一下，一个宣称有学位的、有学识的人，一个没有受过教的人，他们真正在信仰上面可能达到的这个地步，那让我们跌破眼镜啊。这里面这个瞎子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第二次的盘问，这个法利赛人说，你应当把荣耀归给上帝啊。宗教领袖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一开头就来用一个很大的帽子压下来，你应当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应当来荣耀上帝。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 monopolize， 因为他们呢，好像是他们垄断专卖啊，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位才是真正的上帝，所以你应当把荣耀归给他，显出他们的权柄来，有一种威吓，有一种恐吓的那种意味在里面。所以法利赛人对这个瞎子说，你应当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他在安息日行了不该行的事情，所以这个瞎子这时候呢按捺不住，他把他的知道讲出来，他说他是个罪人吗？ 哦，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我不会来啊，好像来背书。你们说他是个罪人，我不会来附和，我不会来赞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坐在我自己身上的。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很清楚，就是我生来是瞎眼的，我生来眼瞎，现在能够看见了，我现在能够看见了。你们说他是罪人，我不知道。这是第三步，你看呢，一层一层的来。第四步，这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争执起来了。宗教领袖站在他们的这个台子上面，站在他们的这个权威的地位上面，开始跟这个没有受过教的人开始有一些这个局语了，有一些口角，因为他们这些人要来这个逼问他说，我们才是真正摩西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上帝跟摩西讲话，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了啊。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步，这个瞎子在第九章的31节，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大家再把它读一遍了。我们刚刚起印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一遍，大家自己再读一遍把它圈出来啊。头一处是第11节，说有一个人叫耶稣。第二个是在第17节，说他是先知。第三个是在第25节，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眼瞎，现在我能看见了。那是第25节。再过来呢，第31节。第31节说他开了我的眼，他行出来的是一个超然的神迹呢，这个没有办法否定的了，这是一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为什么你们宗教的这些精英分子，为什么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们却宣称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这个瞎子啊的信仰啊，是一个动性的信仰啊，是一个有能力的。他才信多久？他的信都还不是真正的很完整，但是他的信已经显出这个信所能够带来的这种护卫的这种能力出来了。哦，他才讲，他说他开了我的眼，他行的是一桩神迹。结果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们这些宗教这个界里面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真的是精英精华的啊！这个有人开玩笑说，新加坡有精英分子，那种 English speaking 的，这个讲英语的。那么后来呢，也有很多讲华语的，因为有精华了，也有很多精华的分子啊。这个都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有本事的人啊。那么你们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精英分子，却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他就反问他，那真是奇怪。所以我其实啊读这一段呢，我很佩服这个眼瞎的人啊。所以他的信仰不是一个在隐藏在这个叫什么橱窗里面的信仰，走不出去的。他的信仰是可以走得出去，可以面对别人来质疑，不但面对质疑，他还能够反驳的。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我们主耶稣所真正悦纳看重的信仰。所以他能够反驳，他讲上帝听不听罪人？上帝不听罪人的，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所以我相信他原来在那边讨饭的时候听了很多，很多人在那边侃侃而谈，在那边谈论今天在安息日，今天在会堂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啊，他没有机会去受教，但是他从这些人的口里面都听进去了。所以谁是真正懂神学的人？不一定神学院毕业的人啊。约翰加尔文没有从神学院，没有踏足，没有在神学院里面待过，但是约翰加尔文他开创出来，真正把信仰开创出来，在神学院里面成为一个不能不教的这个科目啊。他说 只有那些敬奉上帝，这是在第三十一节，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所以这是到了第四步。到了第五步呢，他已经能够引经据典了。他说从创世以来，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过把生来是瞎眼的人给医好的。你说他有没有根据？有根据。他没有引经据典，因为他可能他不知道出处。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去，把诗篇里面，把先知书，尤其是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这个聋子的耳被打开，瞎子的眼被打开，哑巴能够张开，这舌头能够讲话，这些东西都记录在预告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有机会我们来列出来，我这边列出来大概有十几处的经文，包括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所医治好这个瞎子，这个让聋子，让这个哑巴啊都能够听得到，能够讲话，这些例子合在一起大概有十几处啊，我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大概有十九处整卷圣经里面新旧约留给我们的这些例子，留给我们这些经文，他提出来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过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那么我反问你们，这个瞎子过来反问他们呢，这个才厉害啊，这个才厉害。我记得我以前听一个故事，我听的故事一听一遍永远忘不掉。别人问那个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年纪轻啊，二十几岁就拿了 PhD 啊，他拿博士学位的那一天答辩出来，别人就请他发表感言，问他说在这个口试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情形。结果他的口试的老师啊说，不是我们问他口试，是他反过来问我们问题了，所以赶快把这个口试给结束，送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他问的太这个尖，太这个前沿的，太这个尖峰的了哈，他那这个问到我们都答不出来了啊，这种才是真正的学位啊，是不是？那研读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界限的边缘的啊，连最顶尖的老师们，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是在这里，怎么样突破？也是他们苦恼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学生反过来问我们这个问题，那答不出来了，赶快把口试给结束了。信仰要到这个地步才行，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反过来质问他们呢，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弥赛亚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来了，瞎子得看见，聋子能够听见，哑巴能够讲话，心蒙了自由的能够被打开，能够被光照，被这个启发了。这个是弥赛亚的记号啊。所以这个呢，第五点，在第九章的三十二、三十三节，到了这个地步呢，你才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来了。所以神迹把人会带到一个开始来思考的，开始来追问的这个地步。但是我怎么样我知道我信的那个对象才是真正我所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心投射出去的那一位呢？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听说他被赶出来，后来遇见了他。我们之前也讲过，耶稣基督遇见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好像不期而遇，不是，耶稣基督一定有他的心意在的。 对我们来讲不期而遇，耶稣基督绝对没有 偶然的，绝对没有突然的，绝对没有吓一跳的碰到了你，这么巧，不是，耶稣基督让他遇见的耶稣基督，主让这个瞎子遇见了他。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自我的启示来了，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这一句话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境内问门徒的话一样，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你们信上帝的儿子吗？那这个人很诚实的回答，他说，谁呢？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这个对话才是真正信仰的对话。耶稣基督就自我的启示，这个是自我表明，自我显明，他说，那你已经看见他了，跟你说话的那一位就是他。这个瞎子他的信心真正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短短的一个神迹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一章的神迹故事，就是因为在瞎子的身上，我们来看，他就好像一步一脚印，他走出这条路，让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来重新温习，什么叫做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面的的确确包括了好几方面，包括了我们信的对象啊，我们信要有一个对象，信上帝的儿子。而且从这个刺激里面，他一直被别人议论，这个瞎子一直被这个街坊邻居议论，被这个宗教领袖盘问了两次，这都是主让他经历的，在主的心意里面让他经历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包在石头里面的玉啊，你不琢磨那个玉跑不出来的。原来刚开始的那个信，其实是一个好像有点儿混沌不清的，不是很鲜明，不是光芒四耀的那种信，只知道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医好了我，到一个地步他应当是一位先知，再到一个地步他是罪人吗？你们说他是罪人，难道是吗？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坐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真正是，我不用讲说感同身受，因为我坐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亲身经历了，我原来眼瞎，现在我看见了，所以一步一步主带领他。那他从哪里来？就刺激他，所以这是上帝主啊许可我。我们的信往往也有这样的过程，不一样的路，但是也是一样，要把我们这些原来包裹住的里面的宝贝啊，被这个摆在瓦器里面，一定要把这个瓦器的盖子掀掉，一定要把这个瓦器给打破了，我们里面的宝贝才能够显出来。原来呢，包裹在一个破布里面，这个破布一定要解开来扔掉，那个宝石才能够放光的。耶稣基督允许这一个瞎子，给了我们这么样一个很实实在在，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心。追根究底，在一个问题上面，你怎么说，你怎么看待拿撒勒人耶稣？他是谁？他跟你什么关系？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讲。那么有了信心之后，我的这个信心的那个质量，那个 quality 啊，好像我们买东西，我们一定要比啊，一定要买那个好的，那个质量要好的，质地要好的啊，货真价实。我们的这个信心要信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信心真正的坚固，真正符合圣经上面所讲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看待你所信的这位主。其实约翰福音第十章也有预告了，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你就必须要认识他，你必须要听他的声音，你必须要跟随他。这个是信心呢，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个瞎子是过门槛，是进入这个信心的门，他真正认识了，他知道我该信，信上帝的儿子，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信的对象。那么你过了这个门了，你开始走这条路了，你的信应当是怎么样的信？第十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他，你要听，懂得听他的声音，你要跟从他。这个是信的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来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透过圣经里面所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实际的神迹，被医好能够看得见的瞎子，在他的身上亲身经历，在他的身上实实在在的改变，实实在在信仰的根基能够被奠定下来，信仰的对象能够被确认出来，都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例子，也给我们机会来回顾，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所宣称的信仰，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有根基，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负责任，能够交代得了，也能够放出其中的光芒，能够显出当中的力量能力，能够为我们的信仰来护卫，来宣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